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6号，礼拜四。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普京10月5号正式签署咗将乌克兰4个占领区纳入俄罗斯版图嘅法案，并下发咗对4区嘅亲俄领导人嘅任命书。同時，烏克蘭軍隊在南部地區收復了數十個被俄軍佔領的地點。歐盟對俄羅斯的制裁亦終於達成共識。評論認為，烏克蘭軍隊最終將收復包括克里米亞的所有國土。下面來看報導。
就俄羅斯最新的併吞行為，聯合國大會將在10日召開緊急會議，193個成員國將做出表態。4日晚，歐盟27國集團就新一輪對俄制裁達成共識，其中包括對俄羅斯的石油價格設置上限。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 Joseph Borrell 表示，這場戰爭只能夠以和平的方式結束，而要確保和平，烏克蘭必須恢復它的領土完整及充分的主權，俄羅斯必須承擔對戰爭的政治和道德責任，支付重建費用，並對在那裡發生的危害人類罪行負責。儘管普京試圖用假公民投票的方式表示勝利，但是兼併法案的簽署並不等於俄國全面控制了這些地區。連日來，赫爾松北部村莊升起了烏克蘭國旗的圖片在網絡平台上廣泛傳播。地處頓涅茨克的戰略重鎮利曼在莫斯科慶祝併吞行動的第二日就已經失守。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嘉在關鍵時刻節目中表示，攻陷利曼就等於俄控制的頓涅茨克全面淪陷，而防守利曼的俄軍是俄羅斯非常強的脫權部隊，失敗原因是北約的防空系統有效阻止了俄空軍行動，令到俄空軍無法支援坦克車，坦克就變成了鐵棺材，再被海馬斯打到無法前進，整個坦克部隊被包圍，而俄軍卻被下令苦守直到9月30日公投。在這種情況下，俄軍只能挨打，損失慘重。烏軍攻陷利曼後，如果再攻下斯瓦托夫，大概烏東整個後勤全部垮塌，普京的公投就失去意義。如果赫爾松再被烏軍突破，整個戰線就會產生崩潰狀態，在最近幾個星期內就會出現新的局勢。5號時政推特主人 Inti 透露，烏東取得重大戰果，烏軍解放了盧甘斯克地區的赫爾基科夫，烏軍自3月以來第一次進入盧甘斯克西部。5號網傳視頻顯示，俄兵在赫爾松方向開著戰車舉白旗投降，還有俄兵投降的視頻。網友推文說，烏東戰場上俄軍一觸即潰，爭先投降。澤連斯基在4日宣布，烏軍這個星期在4個被宣布兼聘的地區收復失地，並在該國南部快速強勢推進。財經專家台灣名嘴黃世聰認為，俄軍兵敗如山倒，未來要收復烏東和烏南戰場，烏軍一日打下赫爾松至少50城鎮。澤連斯基簽署法令，不會和俄羅斯談判，死撐到底。目前烏軍三路夾攻，俄軍不斷地往後退，退到赫爾松。烏軍目標是打下赫爾松，準備將俄軍擠壓到克里米亞，現在全程推進，然後光復整個烏南邊境，最終將所有國土全部收復。時評人李正浩指出，從戰術、戰技、訓練、武器、戰場管理、地圖，烏軍領先俄軍好幾個檔次。而在近日普京宣布徵兵30萬時，烏克蘭國防部卻宣布今年將不再進行秋季徵兵。對此江峰認為，烏克蘭已經擁有了贏得俄戰最後勝利的信心。
5号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刊登标题为美国计划将台湾变成庞大武器库的文章，指出中共可能以封岛作为攻台前奏，台湾要自力支撑到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介入，美国正在加强努力在台湾 打造龐大的武器庫存。下面來看報導。
報導指出，美台官員已密切檢視中共犯台的可能，當前目標是確保台灣在援助抵達前有充足的武器自衛。華府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研究員史托斯克 Jacob Stokes 說，美台必須拉長台灣能自行防禦的時間，以避免美國抵達台灣前中共就戰勝。前國務院官員蒂姆比 James Timby 和退休海軍上將艾利斯 James O. Ellis Jr. 最近撰文表示，台灣需要大量小型武器來進行分散式防禦。近期台灣向美國採購的一些武器，例如魚叉和刺針飛彈，都符合目的。台灣亦在自行製造威脅性武器，要有效防禦台灣，需要儲備彈藥、燃料和其他補給，以及能源和糧食的戰略儲備。此外，3號大西洋 The Atlantic 刊文說，台積電提供全球 53% 的晶片，若中共控制了台積電，可能限制美國及其的盟國取得先進的晶片，大幅削弱美方技術、經濟和軍事優勢，並導致全球近2/3的依賴台灣晶片的產業突然完全陷入停頓。若台積電被毀，世界可能經歷1929至1933年經濟大蕭條以來未曾見過的經濟危機。文章亦指出，美國應該供應台灣海馬斯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無人機等軍事設備。台灣國防院戰略資源所所長蘇子雲表示，專業上來講就是一個投資的優先順序，白話來講，軍事戰略就是一個交響樂，一個最有效的組合才會有好聽的音樂，這種軍力的有效組合才會有有效的防禦。此外，資深時事評論員桑普律師還對美國提出了幾點希望，不妨考慮選擇適當的時間、地點和數量駐軍台灣。另外一方面，當然是希望和中華民國台灣能夠建交，同時亦承諾協防。咁更重要嘅仲有一點，就係美國要對中共加強科技鎖喉，呢個地方已經開始，而且要引向深入。咁同時亦避免禍起蕭牆，包括抖音亦必須要喺美國完全杜絕。近日 CIA 局長柏恩斯講到，習近平已經指示中共軍隊喺2027年之前做好武力犯台嘅準備。蘇子雲表示，這個時間表如果台灣準備好的話，就會不斷地往後延，甚至令到它不會發生。最重要的就是把握任何的機會，強化自己的國防預算，強化自己的武裝、自衛的能力，這樣才可以確保敵人不會採取軍事冒險行動。桑普指出，一旦俄羅斯戰敗，中共的壓力會翻倍增長，全世界就會集中所有的槍彈、所有的火力對抗中共這個世界上最重要、最顯著的極權政府，這個就是中共非常忌憚、非常擔心的一件事情。
車臣共和國領導人卡德羅夫5號表示，普京已經授予他俄軍一級上將的軍銜，沒多久之前他聲稱將他3個兒子送到烏克蘭戰場，並呼籲俄國訴諸核武。下面來看報導。
法新社報導，卡德羅夫現年46歲，曾是車臣的軍閥，目前領導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車臣共和國，涉及違反人權，他一直力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卡德羅夫在 Telegram 上表示，俄羅斯總統已授予我一級上將軍銜，對我而言，這個是一次晉升。在俄軍軍事階級中，一級上將是第3高的指揮軍銜。卡德羅夫指出，這個對他是一大榮譽，而且是普京親自跟他講這一項決定。早前卡德羅夫曾在 Telegram 上指稱，他將派遣自己的3名青少年兒子到烏克蘭戰場前線，而他們的年齡分別只有14、15和16歲。他還曾發文呼籲俄應該考慮在烏克蘭使用低當量核武。
10月4號， 朝鮮發射遠程彈道導彈，引發了整個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彈，尤其是美國及其盟國。下面嚟睇報導。
作為回應，美國和韓國戰機當日進行了聯合轟炸演習，展現了精準的打擊力。5號韓軍和駐韓美軍再次聯手向黃海發射了多枚導彈。此外，韓方仲宣布參與美日韓軍演的美國利根號航母當日返回東海待命，而應對星期二引發的緊張局勢。據韓聯社的報導，尼米茲級的核動力航母打擊群剛剛駛離就返回的情況實屬罕見。官方稱韓美同盟將就北韓的連番挑釁加強應對態勢，並堅決反制任何挑釁和威脅。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上將在4號晚分別與韓日軍方指揮官通過電話，評估了北韓發射導彈的軍事動向，並強調雙邊和三邊軍事合作的重要性。拜登以最強烈的言辭譴責了平壤的最新舉動。歐盟稱北韓這個是魯莽與蓄意挑釁。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亦指責平壤違反了安理會有關決定。在美國的要求下，聯合國安理會在5號召開了緊急會議，討論如何制裁北韓，但遭到中共和俄羅斯的反對。韓國的一些國會議員說，北韓已經完成了實施核試驗的準備工作，可能正選擇在本月中中共召開20大和下月美國舉行中期選舉之間的某個時間進行5年來的首次核試驗。
由加拿大影視協會提名的動漫《長春》入選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這個是加拿大第一部提名參選奧斯卡的中文動漫紀錄片。下面來看報導。
據悉，《長春》是由加拿大動漫藝術家郭敬雄任美術主筆，導演盧夫塔斯 Jason Loftus 是獲皮博迪獎 Peabody Award 的電影製片人，他曾4次獲得加拿大銀幕獎 Canadian Screen Award 的提名。這部片採用動漫和真人採訪相結合的藝術手法，還原了20年前轟動全球的電視插播事件。四號律師福托 Paul Futrell 觀看影片後說，我相信各種自由，宗教自由、集會自由、言論結社自由，所以我不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我是世界各地被壓迫者的朋友。長春能夠贏得奧斯卡獎就太好了，這個將會是邁向自由的一大步。退休電影製作人麥克尼考 David McNichol 曾當過25年燈光師，拍了大約60部影片，以紀錄片為主。他認為這種混合藝術的紀錄片的方式非常新穎，很不尋常。他說，將一個真實的故事通過動畫的方式呈現，這種混合很難。它不只是一部真正的電影，而是藝術家的故事，故事本身很引人入勝。畫家大雄在影片中還展現了在童年時代對長春這座城市的印象，以及通過漫畫書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的認識。麥克尼考對影片中描繪童年生活部分尤其讚賞，將有趣的電影情節和美麗的圖畫都以藝術的角度來表現。我很喜歡看展示童年的部分，好像是一個夢。長春的導演盧夫塔斯表示，能夠被選為代表加拿大入圍奧斯卡最佳國際長片的角逐，我感到非常榮幸，有這麼多的人對這部電影給予支持。長春即將會在紐約放映，時間是10月14日到20日，地點是曼克頓的 Film Forum， 每日放映5場，10月14日和15日晚8:10。電影製片人盧夫塔斯 Jason Loftus 和漫畫家大雄將會同觀眾見面。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